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跟大家讨论一点，就是这样的女主她拥有自己的名声，她还有自己的能力，以及她有一个专业认识度，她在这段亲密关系当中到底得到了什么。
真正的状态，真正的所谓男女平等，不是说女性要向去男性表达，要去向男性挑战，要向去男性征服，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实际上在于抛开这些性别，都回归本真，大家都是人类的个体，都只是人，而不是男人或者女人，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
但是重点是女性在这个时代里面所遭遇的困境该怎么样去通过自己的表达去解决它。我觉得导演他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了，就是做自己，坚持自我。
今天是绝对领域的第178期影评的直播，主题是坠落的审判。之前在节目里我曾经表达过，坠落的审判是红珠2023年最爱的电影，没有之一。而且呢，在本月的25号，导演卢斯汀·特里耶女士将开启她的中国行，然后绝对领域播客的观影团有幸承接了一场中国行的中国首映礼，就在党史馆的中影电影院。我们也会在映后和导演进行互动。为了防止在互动之后我们有更多主观的情感代入，所以我们选择在映前，在这个时刻提前录下这一期对于我们来说，或者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这部电影的一个主观的表达。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会请到一个非常重磅的嘉宾，就是我的挚友，同时也是一位年轻的杰出的女性导演。话不多说了，我是本期的主播，绝对领域的主理人红珠。大家晚上好。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 Mina 酱。
Hello, 我是二师兄。
好，那我们的主播今天就是这个阵容了，分别在北京和成都和我们的嘉宾连线。那我们就重磅请出我们的导演高岩女士和大家打招呼。
Hello, 非常感谢绝对领域的红珠邀请我来聊这部电影，很开心能够聊坠落的审判，我也很喜欢这部影片，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交流，互相学习。
好嘞。
关于这部影片其实我们不用去赘述了吧，因为所有的海报也好，然后宣传也好，铺天盖地的都是他齐身的奖项，对吧？280多个全球的主流奖项的获得者，特别是在去年的金棕榈摘得了最佳影片，然后在刚刚公布的奥斯卡也获得了5项提名以及最佳原创剧本的归属。那这些其实并不重要，我更关心的是导演的一些创作个人经历和一些个人对于这部电影注入的灵感，因为加上之前的作品啊，一些表达上我们都感觉到导演风格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请我们的女性导演高岩导演能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女性视角，女性导演的视角在电影中注入的一些女性的力量。那正式咱们开始咱们的节目，到时候大家会在全网的绝对领域的矩阵录播的节目都可以收听。这次啊，我们就不同以往的节目了。以前的节目，我们对于影片都是最后一个小时畅聊之后，大家打一个分。那今天咱们就开诚布公的上来就打分，怎么样？敢不敢？
我能说不敢吗？我都不知道这部电影获了280个奖项。我说这个地球上有280个国家吗？它相当于是每个国家给它颁1到2个奖项。
不光是国家啊，城市啊，对吧？电影节呀、啊，电影展啊，而且这些都是全球的主流奖项。280这事儿不重要，非得说问你到底吃了几碗粉吗？
没有，我觉得挺重要的，就说明其他电影不行啊，这同行衬托太严重。你好歹分60个奖给其他的电影吧，你分60个奖给奥本海默吧。
可是你没有发现吗？国内的那些电影宣发的时候，也许并没有走出国门，但同时他也满屏的去金麦穗儿。这个东西咱们不去探讨了啊，忘记这个数字，咱们就进入电影本身。那既然你这么造次，我就请你先来打分，在你心目中《坠落的审判》，对吧？打出多少分？
它是一部很好的电影，我觉得说多了会有某种误解和误读，但是我很推荐成熟的观影习惯和观影的感受的影迷去看这部电影。如果非要我打分的话，我可能打8分吧。
作为我们电台，阅片量应该是最多的了，就是二师兄，特别是这种很冷门的、很小众的佳片，往往通过他能够沧海拾遗，所以他也希望很多资深的影迷有很多的好片儿，然后阅片习惯的朋友能借助这次机会进入大荧幕来欣赏这部电影。那8分，我觉得符合你的一般的打分规律啊，在二师兄的片单里上了8分，就是他心目中的好片了。那我们的 Mina 奖会打出多少分？
我可能本身就对剧情片不是特别的
就死了
感
一个
兴
人，
趣，
对，
对，但是确实很深刻，尤其是中间的很多的这个镜头语言使用的感觉，切入的点都是很新奇的。然后我的感觉的话，7.9吧。
好吧，你们俩一个频道的哈，这期是178期，之前177期，咱们都做了很多电影的影评，然后批评和打分，然后之前一只手数得过来的，在我心目中只有几个上了我心目中的9分。现在回想起来，上了9分的和本片相关可以横评的，应该是之前打过9.2分的低俗小说。如果说低俗小说对男性的心理状态去剖析的多么透彻，多么让人淋漓尽致，那么《坠落的审判》对女性的表达就有多么的细致入微。所以这两部片子我是放在同一个高度的。之前还有另外一部片子也是女性电影，就是《末路狂花》，我为之打出了9.3分。如果之前告诉我女性电影你只推荐一部的话，那绝对是《末路狂花》，里面有多么的狂放，那么这次《坠落的审判》给我的感觉就有多么的柔软，忍不住让我作为一个男性去能感受的非常细致。所以呢，综合上下两部片子，我同样为这部个人的打分表达是9.3分。
很
妇
高
女
了，
之友，红猪。
很高了，很高了。就是我也是作为一名导演，在没有拍摄所有作品之前，我可能是特别热衷于给作品打分。但是后来拍摄了一部电影之后，我所遇见的困难啊，以及所有的障碍，让我突然意识到，作为导演给同行打分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如果说硬要打分的话，满分是10分，那我肯定是打10分。
哇，
满足了吗？红叔，
咱们电台第一次10分啊，没有上过9.5，然后第一次10分，然后更重要让我感动的是之前甘导演的一个表达，对于一个电影人，对其他电影导演的一些作品的一个表达，本身也是对电影导演的一个尊重。同时值得来说的话，我们的打分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形式，更多的我们需要去用我们的内容去感受电影的魅力。那咱们再回来整体来感受一下这部电影的观感。咱们尝试着，虽然这是也是同样一个我不很认可的一种方式，把电影就一定要放到电影类型里，但是对于类型片啊，无论是在豆瓣的分类，还是在很多的包括播客的表达、影评人的表达，它往往会在类型片里面去做一个考量。你包括在这部电影上的标签，咱们就会看到很多，有人说它是女性电影，有人说它是悬疑电影，有人说它是法庭电影。那这部电影是否能够对应的放到这些框里呢？是否适合呢？又是否适合放入哪一个呢？我先抛出这么一个问题。
觉得它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法庭电影吧，都还是以法庭这条线来做依托的，直到最后整个电影的高潮嘛，也是在法庭里面发生的那一幕。
二师兄话讲完，他认为是法庭电影，谁赞成谁反对？
就是法庭，它只是一个形式。如果说要是我觉得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家庭伦理的一个剧情片。
那咱们就先论这个法庭电影，然后我是认为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庭电影。
我觉得这个电影最重要的一个锄头或者是一个挖掘的一个地方，就是来自于他要去接受这个审判，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他儿子对他也是审判，所以我的法庭电影是基于这一个基点来对他做的一个判断。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啊，在戛纳的时候，那时候他获奖的时候，然后咱们这边传来消息，当时他的中译名还叫《坠楼死亡的剖析》，然后现在引入的时候叫做《坠落的审判》，然后从死亡的剖析可能偏一些悬疑，到《坠落的审判》更偏一些法庭。对于法庭这块，我怎么看待呢？就是虽然它不是我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法庭电影，更多是在于其他的一些环节，但是法庭这个设计，我觉得是绝对最精妙的一个设计。它不光是把之前的家庭里面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之间的这些东西外化了出来，而且外化的就像一场公众的审判，像一场所有人在聚光灯下的凝视， 之前我们聊过诺亚鲍姆巴赫的《鱿鱼经》，对吧？它其实还只是在家庭之间的，在内部之间的一种小戏剧形式，更多的是贴近家庭。但是这次呢，所有的视角来自于法官，来自于陪审团，来自于辩控律师，来自于自己的孩子，来自整个公众媒体传播。在这种所有加持之下，这个法庭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它是一个被告人，同时它是一个在这个国家不能用自己的母语来辩护的这么一个状态。他身上的压力多大，就直接把他的很多作为无论是遭受的性别暴力，还是遭受的家庭里面那种本来就去倒置的那种位置的东西更扩大了，而且是在自己孩子的注视或者聆听之下。这个可以在法庭之外我们待会儿做更多的延展。我觉得所以这种法庭的设计真是太棒了，所有的东西之前都是视听的结合，视听的艺术，而这次法庭又把听的这种录音证据通过孩子的这种听的表达，他无法去看，但是把听扩大，所有人都根据听再去来想象，再去还原，而且站在自己的视角上，每一个人都成为他的法官，这个形式真的是太精妙了。
我想说的是，我刚刚表达过，就是我对这个电影是一个不好评判的状态。我觉得不太好聊，是因为这部电影给不了我任何，无论是生活还是男女主角这种婚姻关系上，还有就是对于小孩的一个态度上，给不了我指导，但能给我以安慰。就成年人，当你进入某一个家庭关系，当你有小孩，当你要处理很多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个平衡的时候，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我觉得很危险的是你看到别人怎么处理，然后你以此为模板去试图解决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危险。但是你会看到，如果他同样在面对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他束手无策的话，对我来说很奇怪的话，给我一种安慰。所以看这个电影其实最后给我的是一种安慰感，甚至说得很肉麻，是一种很高级的一种爽快感，就感觉是一个导演演员他都是在说一些成人的话题，然后你能听得懂，然后你会觉得很开心。我这个是一个事先的声明，然后后面我们再聊其他的我就能够坦然了。我觉得
那我聊回来，红珠这边也聊到了法庭上面的事情。就首先我觉得每个人看的点都是不一样的，可能二师兄这边是法庭，可能米娜酱这边是剧情吧，悬疑，然后我这边可能是家庭伦理，所以这就是每个人在的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先说这个法庭上的事情。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过法庭，就是在法庭上面，就是再亲密的关系，在这一刻都已经会分崩离析。然后呢，咱们这部电影《坠落的审判》在法庭上面就是抽丝剥茧的把双方的事情都说出来，即使他们两个人再相爱，可能会在上法庭的那一刻就变得特别的恶心，甚至是荒诞。之后呢，我觉得他这种情绪可能是痛苦，然后马上就会转回到无奈。尤其是我们的女主角 Sandra，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会表达的一位女性，她有自己的专业，以及有自己的一个表达能力，所以她在法庭上面侃侃而谈，其实看起来是优势，但其实是对她来说是一个弱势。所以他们两个能够把自己的双方观点还有一些细节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但是要结合到我的话，你看真的是夫妻双方，现实生活中的夫妻双方，他们怎么可能会把这种观点还有这些小细节说得如此清楚和直白？就算说清楚了又能怎样？就中国不是说吗，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我觉得你在一点可能是在法庭上面，我就在想，我说诶，是不是因为二师兄这边的想法是不是就站在的是孩子的视角更多一些？
我很大胆的去猜测，其实导演和编剧他设置小孩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观众视角，观众和小孩最后看完这个电影都不能够判断，有一个很清晰的判断对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认为是一个全员牺牲的一个状态。其实一开始这个故事只是涉及到妈妈还有爸爸，但是很不幸的最后把小孩给拉进来了，变得非常非常的血淋淋和残忍。然后残忍到最后一步是把家里面这条狗也拉进来了，就所有的家庭成员最后都参与到这一个很残酷的事情。但是观众最后我觉得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丹尼尔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模棱两可中， 然后他用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做一个证明和实验来佐证自己的判断。但是你要说他能拿出什么样实际的证据吗？也不能。我觉得这个电影精妙的地方就是在这儿，可能有些观众不太习惯这种没有给一个很明确答案的一个结果，但是就我而言，我是能够接受这样结果的。嗯，
然后对于法庭这块的话，咱们就还继续按照法庭电影的这块来继续聊啊。我觉得法庭电影刚才我表达了一部分是它这个设计是如何的精妙，放在这个场景里能把这一个事件啊，或者构不成案件这么一个事件来去剖析的如此全面，角度如此丰富。另外一个点就在于刚才高岩导演提到的这个试点人物丹尼尔身上，我觉得丹尼尔其实是塑造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角色。在这里面第一方面是在于他之前的这个设计直接就是有弱势或者视障的，所以他在视听里面发挥了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作用。因为这部电影它有很重要的听觉的表达，虽然他的视觉同样很棒，刚才导演已经提到了 Sandra 在法庭上看似侃侃而谈，实际内心忐忑不安。之前跟高岩导演我们探讨了一下摄影机的知识，他用的这种摄影机的知识就是特别去抓那些细微，所以在电影里面我们到大荧幕上看的话，你会很明显的看到他身上的那种不自在，那种潮红，然后甚至是身上的那些鸡皮疙瘩你都会感受到，这个特别棒。然后同样的一个就是在刚才继续聊回丹尼尔这块，咱们之前说到什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是他的状态无法眼见为实，他只能去耳听为实，而这个耳听为实看似没有那么眼见为实的事情就摆在了所有观众面前。这次庭审大家就要去听那些控辩律师的精彩的表达，听那些真正的录音的还原，然后尝试着去拼凑还原整个事实的真相。所以呢，二师兄说的我觉得很认可，就在于丹尼尔不仅是一个试点人物，同时他是一个观众然后带入去融入这部电影视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更多的感受的还是丹尼尔这个设计。刚才高岩导演有问二师兄有没有同样的一种代入感，我重新再去看的时候，我第二次完全换了角度，然后我就尝试着用丹尼尔的角度代入，我去发现一下自己究竟是否是因为这种主观情绪造成的自己为什么2023年最爱这部电影，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心理剖析或者心理上的自我分析。真的我觉得可能是的，我可能在成长中面临过跟丹尼尔比较类似的境遇，然后也去尝试着用自己所听的去还原一些真相或者事实，所以那些在听觉获取的东西来说，它有的时候比你眼见为实更可怕。你会去结合你的想象去还原那个画面，把你眼见不能维持的东西去尝试着去还原一下，但是这些东西永远不可能是真正的真相。所以在那种过程中，那种茫然中或者那种期待中，往往是你最恐惧的时刻。最后我想表达就是关于电影的结尾，丹尼尔的最后的这个证言，作为以听觉的一个亲历者，然后发挥了对法官和陪审团的一个重要决策的一个依据。本来他是不能或者是不打算让他去出席最后的这一场听证会的，但是他出席了，而他的最后的证言和自己的一些表达左右了这个电影的一个结局。而电影的结局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第二它并不是真正的事实真相，它只是一个法律真相，而这个法律真相是谁主要左右的呢？就是丹尼尔。所以另外一个表达就是丹尼尔的这个形象也直接导致了一个结尾的一个产生。同时我觉得如果用弧光的方式来表达的话，丹尼尔这个角色也是其实弧光变化最丰满的一个形象，所以仍然是表达我非常喜欢丹尼尔这个角色的一个设计。
嗯，我觉得小孩也是，你虽然你觉得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观众，预想中好像对于事实的判断，对于很多知识的储备应该远远高于这个小朋友，但最后你会发现你所能够做的和你所能够认知的并不超过于丹尼尔他所能够知道和知晓的。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电影编剧成功的地方吧。
不觉得这个小孩特别眼熟吗？然后有一个角色跟他匹配度特别的像，闪灵里面的那个也是那个小孩、
哦、
也是丹尼尔。
你说那个头型吧，
骑小三轮车那个吧。
对，然后他的名字也一样、
那个、发型。
对，然后他爸爸的职业也是作家。
对
啊，有意思有意思。对，我觉得很多像那种就婚姻电影里面哈，基本上一个常规套路都是 女性觉醒，然后男的就发疯了，就受不了女性觉醒了，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套路。但是那不存在，我觉得不存在什么觉醒不觉醒，就是它只是一个进步，长大了嘛。你20岁跟30岁，30岁跟40岁总会有不一样的，它并不是一个突然把眼睛睁开了或者像二郎神一样开天眼那种状态。你刚刚提到那个《鱿鱼与鲸》的导演鲍姆巴赫，他拍了《婚姻故事》，最早的那个克莱默夫妇，伯格曼也拍过《婚姻的故事》。刚刚那个高岩导演提到那个《闪灵》，这个确实把我给惊了一下，
很妙，
很妙，很妙，也是一个男性崩溃的一个过程。
这里面的男主 Samuel 和里面的闪灵的男主其实也有点失控。
对，刚刚高岩导演说就是感觉那个女主角巧舌如簧，因为他这个设定他就设定成两个人都是那种知识分子，就是容易在婚姻里面发生这种危机，对于个人的精神的需求、独立性的需求会比普通人会高很多。他们两个其实最尖锐的矛盾还是在一个自己生命被占有的程度超过了自己能够接受的
程度。
嗯，
这个角度很好。你觉得生命被占有的一个程度是真的是由于对丹尼尔的照顾所来占据的吗？
嗯，我觉得表象是这样，就整个故事的起因是因为萨米尔他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没有履行父亲的最起码的职责，他有一种悔罪或者是将功补过的一个心理，然后才造成了他们的地理位置和生存状态的位置到了现在那个地方。他是因为想要照顾丹尼尔，所以说他辞去了学校里面的工作，然后因此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然后他们才要去搬到法国的乡村，生活和境遇才变成了现在那个样子。我觉得编剧是非常真实的。
我同意你这个结论，但我不同意你这个推导。我觉得真的只是一个表象，就是他所说的这种照顾孩子成为占据生活、占据创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个咱们俩都当了父亲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咱们很能去辨别他真的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对吧？
我说个不恰当，他照顾的不是一个正常的小孩，比一般的小孩需要更多的陪伴和投入的一个状态。
嗯。
我其实意识到一点，就是男女主最大的区别是在于女主她是有一个很强大的适应能力，她适应能力表现在无论在任何时刻或者是有任何危机的情况下，她能够及时的解决并且适应当时的环境。比如说丹尼尔失明之后，他的爸爸就萨米尔常年是被一种愧疚感所困扰，就永远都是有一座大山在绕着他，总是有事情没有办法去解决。而对于女主来说，就无论何时哪怕说有很大的音乐声，我也能睡个觉，我也能把那个当天的工作翻译好，这是女主的一个工作能力。这个就是男女主对于工作呀，对于生活最大的一个明显差距。
所以说男主说女主是一个 cold monster 呢，是一个冷漠的怪物，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一个人。
他是真正的能接受这件事情的存在，允许它存在，然后并且从内心去接受它，是因为男主没有去接受的。真相，谁需要真相？旁观者需要真相，真正生活者，生活在这个情境里面的人，他是冷暖自知的，不需要给谁真相。这部影片之所以它的就是能激发人很多的这些共鸣或者说这种感情刺激出来，是因为它把它本该冷暖自知的大家就是心照不宣的东西端到了一个完全聚光灯笼罩的地方去讨论和直视。然后这一段录音里边展现出来的这个细节完全是对于女主或者说他们当时的这个状态只是反映了她，那这个是真相吗？在很多生活里面，就是男女之间好像是其中一方唯唯诺诺的，急了那就是他的问题，情绪无法控制暴躁，最终可能引导到这个结果。但是中间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潜移默化的伤害都是他在承受，或者说他一直想办法去疏导，然后发现毫无用途的。
是的，可以看到就是那一场很精彩的用声音的方式想象出那个场景还原的争吵。一开始女主她是一个很冷静的方式跟男主去沟通他们之间这个问题，其实是男主先爆发先受不了的，后面是女主最后她也是绷不住了。米娅讲某种程度我是认可这一点，但是我为什么说男主他说女主 有一点 cold， 就是 Daniel 也觉得他妈妈是比较冷的，相对来说 Daniel 是更亲他爸爸的。你可以看到爸爸死掉以后他跟他妈妈那个关系不是那么亲近，你当然可以说他可能是时间上更多是爸爸在陪伴，妈妈陪伴的时间稍微少一点，但是事实上就造成一个 Daniel 是更亲他爸爸的。妈妈他对于这个现实他也是感受到的，有些时候他是很难去跟 Daniel 做沟通的。你可以看到 Daniel 躺到床上把被子半蒙的时候，他给 Daniel 说一些话，他不是一个亲密的母亲母子之间的这个交流。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男主捡这个漏是有道理的。女主她也解释了，她是一个德国人，她是从一个德国小乡村然后跑到伦敦去遇见了自己的 Mr. Right， 然后因为一系列的生活中这么复杂的事情，她又跑到一个法国小乡村里面去，又回到一个小城市，她好不容易打拼出来了，然后最后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她又要面对自己儿子这个状况，又要面对生活中这种繁琐，她必须要隔一下，他不隔的话他可能也是招不住受不了的。所以说这种程度上我也能理解女主这个态度，这个就是生活中这种很难去平衡的一个现实。
说回来的话啊，刚才在表达这个占据上其实就已经把法庭向家庭去转移了，虽然无论是明显的还是对吧被动的。而且我在于这块我觉得还有一个延展，就是在于 Samuel 我们这个男主父亲啊，他实际上我觉得不光是对于孩子这块他有很多的自己对这种变化的一个状态让他有一些不适，或者说是用女嘉宾的方式来说就是适应力没有那么强。但同样我觉得除了在这种不适状态之下还有其他的让他的不适，这个可能更待会儿能映衬咱们导演导演的关于家庭伦理这里面的一些话题啊。在我看来的一些观点是在于，首先第一点，真的啊，这个真的需要值得去聊一聊，就是亲密关系之间的所谓的错位。如果说传统非常传统的方式来表达的话，男主外呀女主内呀，然后什么男人养家呀女人顾家呀，呸，我说这种话我都想呸。但是实际上这里面的男主他同样有着这种固执的一个意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对于这种错位，对于妻子的一个成功他会非常的不适，同样面临的是自己的一个窘态，他真的表现得很难以接受。在电影里面的复原，尤其是那场特别精彩的对白的争吵里面表现得无语，何况他还进行了录音的这种方式，所以他这种状态下他同样是对他的一种不适。然后另外一个不适其实在于，我觉得就是他抛出的另外一个观点，其实在之前的那个周楚除三害那部电影上的时候，我跟高导演我们俩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他确实是一部好片子，但是我们不愿意这么早的下定论，因为他的这个争议还没有水落石出，究竟是不是一部抄袭或者借鉴作品，我们都需要一个答案。所以呢，在这部片子里面，男主 Samuel 他一直在强烈表达的还有一个点，就是他的创意所谓被女主借鉴了，这个让他同样感到了一些不适。这两个不适是我们一定不能错误的点，大家走入影院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可以去从这个角度来去找一下自己的答案。那咱们就把咱们的方向转到我们对类型讨论的第二个方向，就是家庭片。那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类型里面，高岩老师是怎么去做出这个归纳的？
就是刚才你们一直都在聊 Daniel， 觉得 Daniel 这边是观众的视角，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那只狗的视角是谁呢？
狗的导演也是观众的视角，没有骂人啊，
狗不是狗不是狗是萨米尔。就是从电影的开场有一个球，然后那个球滚下来了，然后一只狗把那个球叼下来，结果叼下来的同时看到了那个女主和她的粉丝在聊天，然后这只狗就很尴尬的叼着球就上去了。然后包括就是谁先发现的这个男主的萨米尔的尸体，就是这只狗发现的。
是。
然后再到后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这个狗吃了那个男主的呕吐物，被 Daniel 发现了，所以他愿意去解释。包括最后那一刻，就是女主结束了这次审判，最后躺在床上的时候，然后这只狗他愿意回到了沙发上面接受女主的拥抱。其实换位思考一下，其实这只狗就是萨米尔。如果说萨米尔还活着的话，就哪怕说他真的是有灵魂存在，其实也是会最后一刻拥抱我们的女主，拥抱萨米尔。
大家听起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过度解读啊，对吧？比如通过球，通过发现尸体，通过现场还原和最后想象那个拥抱。但实际上我觉得这片子里面有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点，因为在车里面，在丹尼尔回忆的时候，在车里面他父亲跟他有一个对话，
是的，
就
是
去聊的这个狗，但是你听那个话，怎么都不像在聊那条狗，在聊一个人，而那个人是谁呢？就像他在聊自己。这个其实是导演很明确的给了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暗示，一个明示了吧，可以说是，
对，就是在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人当中，不一定非得只看剧情，可能看的更多的是视听语言以及这个电影之下想表达的东西。
特别好，特别好。
没有一只动物在电影里面出现是无关的，
哎、
比如说像驴叫，
甚至是有
驴得水。
是的，高原导演这个就体现了温暖，就会认为最后是这么一个温暖。我看这个电影的结局，我就觉得特别冷。就是这个最后真相一点都不重要，最后回之前这个家里面是三个人一条狗，现在家里是两个人一条狗，我会看得比较冷一点。
大部分的观众他们都是有惯性思维，就是非黑即白，就好像现在上网就会有一些几张截图就开始审判，说谁是渣男谁是渣女，然后通过这个聊天记录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是坏人，就是特别希望我们这部电影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坏人。然后我们这个导演也很聪明很巧妙的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在最后审判结束，女主出来面对所有记者开怀大笑甚至是非常兴奋的那一刻，她其实嘲笑的就是所有有惯性思维思考的观众也好，这个法官也好，还是说这个时代里面用所有惯性思维去思考的人类也好，可能听着有些过度解读。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觉得导演是怎么想的哈。就是你看我们那个《闪灵》，还是拿《闪灵》这个例子，那个电影大概是1980年的片子，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崇尚男性作为家庭的重要地位。包括这部电影导演其实一直都不想讨论说凭什么说就是女强男弱这部电影要值得讨论，但是现在一定要拿出来讨论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女主 Sandra 的女性其实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男性，从她的造型上面来看，她的头发是短的，她的服装是更不像
干练
男性化，
包括她同性的那个表达，对吗？
是的是的，但是到最后那一刻他和他的好朋友就是律师，那个卷头发的律师，他们两个其实之间是有一些暧昧的火花，但是这个暧昧的火花截止在了工作之上。然后我们的女主在最后一刻拥抱了这个男主，但是她的衣服其实是敞开的，可以看到她的女性线条。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确确实实我有观察到。导演想在这一刻表达的就是，我们的亲密关系啊，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在性别关系上面，他这边没有着重的表达。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跟大家讨论一点，就是这样的女主，她拥有自己的名声，她还有自己的能力，以及她有一个专业认识度，她在这段亲密关系当中到底得到了什么？以及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女性，她是否需要这样的亲密关系？
什么都能给自己了，然后还得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对，是真的是有一种浪费时间，大家都不知道在干嘛，到底在干嘛？我就很好奇。
我觉得这个就拿电影本身这个角色来说吧，就他们在这个电影刚开头是用他们之前的那些照片作为影像，然后出那些字幕嘛，其实也是透露一个感受吧，至少对我来说就是他们的开始是很美好的。一开始是 Sandra 作为一个女的，她是比较喜欢爱慕才华横溢的一个来自于法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帅哥，就他们这种开始是来自于这个爱情的，然后因为爱情走进了婚姻，然后有了 Daniel。 但是在进入这种婚姻生活以后，我就像我刚刚开始说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很好的去处理和承受的吧。我觉得其实最后你可以看到她这么的强势，女主她在事业上要比男的还要成功，但没有赢家。最后我甚至很残忍说，我觉得还是男主他一死他赢了。
生活它就没有输赢，生活本身不就是为了把日子过得幸福过好吗？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最初可能是因为爱情，但也仅仅是因为盲目的爱情，他们并不适合在一起，并不适合走进婚姻，或者说搭建一段长久的关系，因为两个人对于生活的态度和理解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当时其实都是处在对于世界的摸索和对于自己对内的这个自我的摸索当中，然后真正走在了一起之后，发生了这些事件以后，男女主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去处理。男主最后就是觉得如果这种方式都抛在你身上，就是你逼我这样选的，我感觉可能会更轻松一点。 就是很多人他是会选用这种方法的，我是能理解他们是这么选的，因为在这个搭建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这个搭建的完整度是不一样的，那他选择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好受一点 OK 没有问题。那作为女主，就是毕竟在电影这个范围内讨论，那站在女主的这个视角，我觉得她就是一直被处在一个吹狗哨的状态，就是她一直听到那个刺耳的声音，而其他的人听不到。所以我就说婚姻这种东西或者说恋爱这种东西，它一直都是冷暖自知的事情，只不过被迫被端到了这个台面上。你说这个女主桑拉，她没有感情吗？她真的是就是冷血的吗？那她最后去拥抱那个狗，她只是有她自己的方式，她更平和。你从她一生的经历来看，她就是处于一种强者不抱怨周围，我与其有抱怨的时间，我不如想办法怎么去适应她，怎么在这个基础上去把这件事完成得更好，而不是像萨缪尔这样。萨缪尔她一直是抱怨的状态，情绪宣泄，女主桑德拉她一直是处在我理解，我能接受，我爱你，我用各种方法先让你冷静下来，就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能理解。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她在电影里面有一场戏是开车，应该是律师在开车，然后她在旁边在那儿就是叙述一些事情，然后最后她还是哭了嘛？她如果对萨米尔哭该多好，她对律师哭了，这个哭是没有用的。我这个用是一个很功利的说法，
站在女人的视角，我能理解桑德拉，因为萨米尔给不了我这样的情绪价值，就是看上去咆哮的那个人是因为他更脆弱，所以我要比他更坚强一点，我要去照顾他。其实一直带入的是这样的状态，直到他开始说你剽窃了我的书之后，桑德拉才开始情绪失控，因为那个时候是你要给我的，然后现在经过时间的这个演变又变成了，哦，你说是我拿走了你的点子，这点是桑拉不能接受的。
我想表达的就是这种不可能，多么的遗憾。
其实今天两位观点交互的层面非常多啊，把这些家庭伦理的东西更多带到了两性的化学，两位正好是站在了男性和女性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然后表达自己不同的视角。但是我有一个第三视角啊，是因为其实之前啊，关于女性电影我们聊过很多，然后也做过一些数字考据啊，但实际上我个人观点，我直截了当，我个人对于现在的很多女性主义的这些潮流表达的一个个人观点，就是我觉得真正的状态，真正的所谓男女平等，不是说女性要向去男性表达，要去向男性挑战，要向去男性征服，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实际上在于抛开这些性别，都回归本真，大家都是人类的个体，都只是人，而不是男人或者女人，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刚才高岩导演分析的对女性这个角色的，无论从妆造服道上面去看，她很男性，对吧，很外化，然后很冷静，如果在传统大家的意义上看，对吧，又要说那些很我不想提的词儿，男性是理智的，是克制的，女性是歇斯底里的，所以才会有歇斯底里所谓的那些病态很变态的词儿，这些根本就是非常非常让我厌弃的一个东西。你去把所有的东西都去具象化了，让他们在这种具象化的基础上再去做所谓的这些抗争表达，然后就想到的是去要对和男性搞出一种两性的对立。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真正的，我觉得它真正的电影的意义就在于导演模糊了这个性别，根本不是说为了要让它成为一个女性电影，然后去为女性表达，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它就是在于模糊性别的一个探讨，无论是男女关系的这种错位，还是男女外化状态的一种表达，其实对于女主的导演的寄托都在于是她如何作为一个人类本身的一个个体，无关乎这些性别，在遭遇这种境况下应该怎么样去对自己的内心，怎么样去对未来的生活，我这点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一个部分。
其实刚才二师兄说了很多关于就是婚姻当中怎么样去解决问题，也就回答了你一开始说的，你看了这个电影不知道有什么想法，是因为它没有解决你的任何问题。然后刚才我看咱们这里面是有一个聊天小纸条是吧，有一位叫做伊利亚的网友说，生活为什么要输赢，刚才你们两个就在争论这个问题，说生活为什么一定要输赢， 绕回来一点，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好看，不仅是在男女性别上面的一个亲密关系的处境上面进行讨论的事儿哈，他们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在生活中的困境，他们可以直视并且去解决。导演这是想表达的哈，但是不是说两个主角在这个电影当中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刚才那个红珠说了一个男性视角，说你没有看到这里面的一个性别的问题。其实导演是一直在模糊这个性别上面的一个最大问题，但这个是不可磨灭，一定要值得讨论的一个点。我看有网友说，如果说把男女之间的性别对调一下，就是两个角色的性别对调，但是他们的职业属性以及人物性格都是不要交换的情况下，是大半部分女性的生活处境。比如说这个男性会歇斯底里的吹口哨，然后让女性特别痛苦的在厨房里面进行工作，甚至是男性去剽窃女性的一个创意。其实你说这个真的是导演想规避的吗？我觉得导演他其实也是想希望大家去讨论一下，就这个时代这个女性到底该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甚至是怎么样去在一个家庭里面平衡这个亲密关系。他最后的抉择权还是交给了女性，让女性成为了这个人物主角。
我突然想到，就是人真没办法变得很敞亮，这个对人的要求太高了，没办法变得很敞亮，就每个人心里面都有10000个小啾啾，就是这个小啾啾人之常情，这个没办法避免。我想说回来，就是那场法庭戏哈，我觉得很妙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本来那个戏就是一个想象中的一个画面嘛，在那个电影里面现实中只有一个录音和那个文字翻译，然后电影通过影像的方式想象中把那个影像给还原了，但是到最后就是双方动手的那一刻其实是没有画面的，是大家镜头拍摄的是就所有的庭审的参与人员那个面无表情那个脸，然后听着双方不知道是男的打女的还是女的打男的，反正就是互相扭打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电影语言表达的还是很妙的，最后那一刻仍然是没有真相的。在电影里面现实世界里面是没有出现萨米尔的，萨米尔都是在讲述者的想象里面和对于之前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勾勒里面，在现实里面萨米尔就已经死了，至于他为什么死掉，他死因是什么，永远是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一件事情。
来吧，我给大家说点干货吧，就是刚才还是在说这个视听语言以及导演对这个女性的看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个拍摄角度他一直都是在仰拍，那所有的角度都是在仰拍女性，女性的角度远远都是在高高在上的，哪怕说她后来是坐在车里面哭啊，说的一些观点啊，但是导演一直都是觉得这个女性可以成为这个时代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刚才那个红珠说了一下，就是对于性别对于平权的一个看法，然后以及对于女权的一个看法。既然今天我们聊到了这部电影以及这个电影的所有的角色都是以女性为主，而且我也是个女性的话，
是的，
我一定要跟大家聊一聊对于女权的看法。其实现在女权是一个很模糊的定义，但如果说通过书籍以及或者电影之间的一些延伸的话，我觉得女权现在分为三种。第一种的就是刚才红珠这边聊的，说追求的是大家平等，不是说谁超过谁，也不是说谁压迫谁，永远都是平等的状态。但是我觉得以现在的这种男女的职业规划呀，以及现在的一个世界的规划和就展望未来哈，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然后这是第一个看法，女权。然后第二个看法就是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女性压迫男性成为这个世界的就像现在一样男性的地位当中一样，对对，也是女性成为了这个时代的话语权的王者。然后第三种呢，就是还是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女权，但是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还是理性的回归一下这个问题，就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像导演一样，通过自己的一个想法，把这个女性塑造成为这个世界的上帝。我们可以仰视这个女性，她可以有自己的职业规划，不在厨房里面去转圈，然后她也可以成为就他们那个虚拟世界里面的平行世界里面的一个比较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位比较优秀的母亲，也是一个能够平衡家庭，虽然她没有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但是最起码没有让这个家里面饿死，然后孩子也还行。但是重点是女性在这个时代里面所遭遇的困境该怎么样去通过自己的表达去解决它。我觉得导演他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了，就是做自己，坚持自我， 哪怕说刚才那个米娜酱也说得很好，就是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没有说像男主一样一下子就崩溃掉了，他也会屏蔽掉一些负能量之后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他在车上啊，对了，还有一个点想要延伸一下，就还是这个狗的问题，就是女主她也是二师兄这边说的，就是女主她坐在车后面说就一直在哭嘛，说自己怎么了，也是一句中国名言，说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要在自行车里面笑。
听过，对，大学的时候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呀。
然后这句话不就是女主在车上说的话吗？其实大概翻译的意思就是这个同等意思。再延伸一点，她和这个律师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就是律师说这个女主像一条狗，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嗯，
狗这个词语是一件非常微妙的，它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人的旁边，它和我们的距离很接近。还有一点就是一定是非常非常要好的两个人才会说对方说你会像一条狗。然后这个狗又让我想到了星爷的电影，就是至理名言，您看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其实都是在自嘲的同时吧，也在说双方的距离是非常非常接近
的，
而且也在回复这个女主说其实你很脆弱，我们之间也没有那么远，你可以把你心中的戒备心放下来，我们来去聊。其实这个女主她不是说只对丈夫这样，她对所有人都是这样，她永远都是中间有一个东西在，这个有一个层玻璃在，这个玻璃是什么？可能是她童年德国，可能在德国经历了一些事情。
对啊，对啊，
你
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想象，你可以想象一个从小地方能够去伦敦这种大城市然后立足的人，不是一个内心很柔软的人。你会觉得他肯定在某些方面他肯定是很坚强的人，那坚强另一面在我看来就是冷漠，就是你必须要快刀斩乱麻的去做一些决断和判断，那在一些人看来你就是很无情啊。这个你站在不同的视角来看，我觉得是都是合理的。
他不叫无情，他其实都是在正常人的一个防御范围之内。
嗯，
男性也可以有，女性也可以有。
是的，
他只不过把所有女性的正常的一个性格给他弄成了一个相反的性格。
这个电影唯一有一点戏剧冲突的就是这个男的摔死了，他必须要造成这么一个戏剧冲突，这个故事才能够进行下去嘛。其他的方面我觉得里面的几乎所有人都是一个正常人，都是一个不是那么脸谱化，不是那么有某些地方感觉是一个什么超级英雄，或者是某些方面感觉是一个变态杀手，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的复杂感和他的那种成年人之间对话这种对话感才出得来。
哦，接着说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导演他到底想在这个电影里面表达的是什么，以及他最潜在最潜在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还是女性主义，还是女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那首歌，那首歌好不好听，就
是
一直贯穿所有的剧情，
很男权的一首歌。
对，它是一首艳女的歌曲，通过这个艳女的歌曲它肯定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包括他对这个萨米尔的这个人物的设定，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艳女的人嘛。那导演既然设定这个人，他其实最想表达的东西还是这些。然后后来还有就是他们争吵的时候，争吵的时候那个音乐可能有人知道哈，他放的这首歌叫做我爱你，就两个人争吵，但是那个背景音乐是我爱你，这个都是一些导演的很巧妙的一个解决方式嘛。我其实也想表达，就是我经常听到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试图教会男人什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
嗯，
我觉得需要男性自己去觉醒。
觉醒不了，
觉醒不了。
我怎么就这么天然，我特别享受就是在厨房里转圈圈，然后围着孩子转圈圈的那种时刻。觉得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所谓的传统分工来说，然后两性的关系来说，我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但我很愿意去做这些事儿。而且我平常考虑到这些性别话题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的去站在女性的视角上去看待。当然了，我作为一个男性，然后不光是我男性的一种成长，我的一种男性的一个状态，我很多有的时候整个环境上成长上都会固化我作为男性的一种思维，但是在主观上我无法去改变这些，但是我会尝试着去站在另外一个性别的视角上去思考。
好了好了好，你标兵
一定是有人是在试图教会你这些。一定是有的。
很值得去探讨跟反思。今天我有两个语塞的时刻啊，实际上之前一直这种尝试着归拢跟推进节奏的角色是在我，但今天我特别佩服，干脆把电台交给您好了，高燕导演。今天因为有两个场景我是真的很语塞的。第一个问题是导演抛出来的婚姻的意义是对于
你说，
第二个，不要尝试说去教男性去做一些什么。难道我之前的所有的沟通和视角转换都是徒劳的吗？然后我就已经固定了吗？
这是两个问题，我也是抛出来两个问题，这是我们值得讨论的点，就是到底是不是试图要教会男性。就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就是不要试图教会男性，然后也会有就是说你要不教他，他们不会觉醒，这个也是要值得讨论的。
播客之后，录播之后，在 podcast 之后呢，我觉得评论区肯定会，对吧？一方面可能因为二师兄和蜜大酱两个角度的这种问题的去探讨呢，可能会出现真的二极管的情况啊。另外一种，其实大家更需要放在的是去尝试从自己的角度，无关性别，无关年龄，无关环境，就是从自己的本心和思考上去尝试着回答一下或者感知一下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我也挺想听一听的。
到时候我们对最终的和导演会有交互的时候，我们的高导演也请斟酌一下这些特别好的角度和表达，究竟导演他究竟是怎么样去做一些创作灵感和做一些自己的作者表达的。
就是如果说要看一个电影作品，也是要了解这个导演的生命领域以及他的一个背景嘛。然后我看了一下，对，我看了一下，他好像是和他的丈夫一起写的这个剧本。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他表达的也是说，他现实生活中也是和丈夫处于这样的一个角色担当，就是和电影当中一样，就是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丈夫也是在背后帮着他去做一些剧本的规划之类的。我又了解了一下导演的其他作品，其实他也更偏向于作为一个文艺导演，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想法，也是被法国人民称之为才女的一个导演。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要看这个电影的话，可以从各个角度其他的东西来分析一下这个电影，不一定非得从电影的剧情。当然电影有三个线嘛，这三个线大家自己都能总结出来，但是可以从其他的一些小细节里面去抓一抓这个电影的答案和结局。可能结局不是那么重要哈，但是导演他是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在的，这个还没有去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OK。
其实本来我给自己留到的一个想跟导演去探讨的问题，也是关于刚才老师表达的这个，究竟他的自己的一个本身的状态和一个家庭，包括很私密的，对吧？不知道是否礼貌的这种两性关系之间的一个状态，是否给他这部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很大的灵感啊？无论是之前刚才去举例的，像之前的诺亚·邦姆巴赫和戈伟格这两位导演啊，其实也是导演编剧之间互相去磨合，互相自己也有一些，对吧？对导演权之争的一些，对吧？之前很多的都是男性作为导演，女性作为编剧，然后到芭比这场，然后当邦姆巴赫提出想做导演的时候，我们的戈伟格导演誓死捍卫啊，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而且也是一个彼此增益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想去了解导演这方面的看法。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之前的一些作品啊，之前其实已经是有两三部我们能看到的作品了。其实导演的风格还是比较去贯穿的，或者不断的去成长或者去外化的。其实这部电影《坠落的审判》的剧本和角色设计的表达和之前的西比勒非常的类似。另外一个就是在这儿也去跟大家分享一下，西比勒这部电影知名度当然不及于《坠落的审判》啊，但是实际上啊，大家不要只把所有的眼光聚中在导演的这次《中国行》，这次《坠落的审判》在大荧幕上能看到金棕榈时隔6年来回到中国的一个重要时刻啊。另外其实在中国这个电影资料馆啊，沙丹老师的那个地儿啊，就应该是基本是同期，应该好像我记得应该是27号吧，当时放映的片子正好就是西比勒。然后这次我们也邀请了沙丹老师来到了现场，也会和我们的高演导一样在映后的时候和导演进行一个交互。然后当时邀请的时候，沙丹老师直接就说了4个字，交相辉映，就是同样也是一个法文电影的一个策展的一个计划，然后也选出了西比勒这部作品。两部电影啊，真的可以同时去看，一起去看啊。虽然这部西比勒的这一场早就已经秒罄了啊，这也希望我们到时候能给沙丹老师一些压力，然后能让我们看到真的很多很多的电影的作品，也希望我们通过这些节目的延展能让导演更多的作品，包括其实同类型更好的作品或者同表达更多的作品能通过这个电影延展出来。其实这也是导演创作不只是聚焦一部电影，更多是一种思想或者他的一种表达的一个延展。我也非常 期待这种延展能在大家心中泛起的波澜。
我们很期待下一次的这个再见哈，我也期待跟二师兄的线下白头。
没有白头，没有白头，都是
线下探讨。
天下大同，我
假中庸，真直男。
我完全不掩饰我自己直男的一个，甚至我不太愿意承认我是一个什么女权主义者。我觉得我肯定不是，如果红猪是的话，我就不是
了。嗯，刚才咱们聊了这块啊，聊了一些三种形态啊，请教一下甘导演，有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吗？
有，很多。
好，
对，
好，本台也有一个，就是我。
我支持人权嘛，
就是优秀就值得尊重，创作就值得尊重。
我想说的是，就是我很喜欢看很多女导演她拍的电影。有时候我看一个电影，我看到一半，我就会觉得，哎，这估计是一个女导演拍的。然后我回去一翻，哎，真的是女导演拍，就是她那种女生那种幽默哈，有时候那种电影里面那种幽默，还有那种戏谑嘲讽，我很喜欢。他不是男性的那种，就是有时候是一个很脏的笑话。
你知道成家立业，立业这件事儿通常是对男性说的，在古时候这个社会环境下，那为什么是先成家后立业？你看，就看所有的古装电影也好，或者说看一些书也好，都是这样。我的理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它就是男人和女人两种人，只有和女人建立亲密关系，近距离的了解她，你才能
对啊对啊，
了解到全部世界的
这个才是我读书的原因啊，书里面有颜如玉的嘛，不然我读书干嘛呢？
嗯，哎，好呀好呀，其实我们也一直在选择啊，其实真的想给大家非常喜爱的特列导演来华这次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其实想给老导演准备一份礼物，其实想来想去也是想给老师准备一个书籍，大概书籍我已经想到了，不是《红楼梦》哟，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这场，参与到我们这场特列导演的《中国行》的坠落审判首映礼上，然后也更多的去关注一下映后环节，然后我们嘉宾们的提问和导演的表达，我们也希望啊，我们可以把提问能表达的或者是概括的更凝练，然后更精准，更多的是想让导演多说说，让他去做表达，毕竟是吧，时间有限，然后机会难得，让导演去多把他的内心的话来讲给我们听。那这本书究竟是什么呢？哎，那大家也期待一下。所以呢，其实最后想表达是什么呀，也是这次啊，其实我们刚才对电影表达的本身很多了，然后一开始我跟刚才也做了约定啊，但因为我疏于没有跟我们的两位主播做一个提前的一个预设，就是不过多去探讨剧情，更多的去探讨电影的表达。然后呢，其实关于女性我们也聊了很多，关于对吧，女权这个词我们也聊了很多，无论结果，关于过程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老师说表达的其中的一种形态，那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也有电影之神对吧，曾经概括过电影其实也是一场革命，所以我也是深以为然的。刚才二师兄也提到了很多女性导演的作品他很喜欢，然后很多女性的主义的所谓的女性主义的电影啊，我也非常的喜爱，但更多的是我们更多的期待就是对吧，回到我们这边，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更好的这些女性导演能够带着他们的作品来去表达，来去发声，然后萌生诞生更多优秀的电影作品，那时候也许就无论性别了，然后不用特意去说是吧，女导演杰出女导演，
是的是的，
所以最终呢对吧，不敢提与厚望，然后也期待我们能看到高岩导演对吧待映的新作品，然后老师这边有没有什么待映的新作品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和听友们也一起期待一下，这次不光是从老师身上真的学习了很多电影的一些理解，然后我们也期待看到老师更多对于电影的表达。
非常感谢这次交流，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我这边呢拍了一部院线电影，名字叫做《旧地图新大陆》，目前还在后期制作当中，希望上映的时候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和鼓励，然后后期有什么进展我们随时沟通和交流，也期待这次坠落的审判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交流，也感谢各位的一些回答，谢谢各位。
谢谢高岩导演。
好，
谢谢
高岩
导
演。杀青啊，包括上映的时候、公映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这一个重要的时刻。然后另外呢，就是旧地图新大陆，对吧？ 也希望这部作品借着这部作品的仕途，我能拉上二师兄这个旧地图上的原始人走向新大陆的天空。好。
小吧，小五子
敬。
好，那更多的讨论呢，更多的分享啊，包括评论区呢，我们也期待在无论是各个平台啊，包括是像对吧，我们的主站喜马拉雅，然后我们去同步去 Podcast 的小宇宙、网易云等等音频平台，包括我们的新浪微博现在也开发了播客功能，还有豆瓣，大家都可以听到，无论是在哪里的大家的留言和评论，包括一些建议，我们都会去看到且去回复的。那期待着咱们在评论区再见。感谢我们的嘉宾，
谢谢谢谢，拜
拜，拜拜，
拜
拜，下次再见，
拜
拜。